我们大家看一小段的圣经，记录在彼得前书新约圣经啊，比较后面的部分，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七到第十一节。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七到第十一节，请听我来读，我用和本的圣经来读。使徒彼得告诉当年分散在一些地方，因为罗马承受逼迫分散在一些地方的基督徒这么说，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若有讲道的，要按着神的圣言讲；若有服侍人的，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原来荣耀全能都是他的，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好，我们今天就分享这段圣经。这里说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万物的结局近了，当使徒彼得讲这句话的时候，他是以他当时的这一个处境，比方说当时教会面临逼迫，原本他们住在罗马城，后来呢罗马城有一个很大的对基督徒的逼迫，所以这些人呢就分散。从第一章的第一节，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那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细亚、比推尼寄居的。为什么他们分散在这些地方寄居呢？为什么分散？为什么寄居呢？原来他们逼迫了，他们都得离开啊，那个很大的逼迫来到。一般上背景是当时罗马皇帝尼禄的这个逼迫，这是非常这个厉害的一次的逼迫，所以他们得分散在各地，然后寄居。我们在这里就是龙邦啊，龙邦在人的家啊，寄居我们可能不太会感觉到他的情形，龙邦就知道哇，龙邦很不方便，龙邦是要主人啊。愿意接待我们，还有呢我们做一个龙邦的人呢也应该，这不是我们的家啊，是寄居的，所以是龙邦的，所以我们应该有所表现啊，做一个有表现出我们是一个寄居者。好，所以当时的处境，那今天呢这件事情过了2000年了，这些圣经还适用吗？万物的结局近了，其实我们今天是比2000年前更接近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万物的结局近了，证据在哪里？证据在哪里？所以当时对就是面临的逼迫，他们就会想到耶稣就快再来。今天我们的证据在哪里？今天我们说新加坡我们没有面对逼迫，那我们说万物的结局近了，证据在哪里啊？当然这可以是人讲的，比方说有科学家他们预测这个地球总会有到末日的一天，又有一些胡说八道的人这些什么新学家他们说什么时候他们最近不是也有因为美国的这个全日式，那么也有引起说 八月还是九月的哪一天将会是世界的末日，到底是人讲的还是神讲的。所以我们就必须知道，这里说万物的结局近了。今天我们来说，我们就要看是谁说的。那是神说，当然神就记录在圣经里面。今天神不会，因为启示已经完成了，今天神不会就从空中发出一些声音来对我们说话。那是在圣经还没有完成的时候，神常常用这个办法啊，就是我们会听见从空中有声音说，好像说从空中有声音说啊，从上面有声音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可是当圣经完成的时候，有人告诉你他听见这空中有话语，我告诉你，你可以告诉他，你可以不必听，同时如果他跟你接近的话，你可以告诉他，叫他最好去查找医生验验一下，他不是呢这个脑袋出了问题啊，能够听到一些，能够幻听幻视幻听幻嗅啊，我们在这里都很好，可是他就不，要不是嗅到很香的东西，他就嗅到很臭的东西，那么常常遮掩着鼻子。那么这些人呢，都是啊，这个精神状况或者是脑袋出了一些的问题，所以不可能这样，因为圣经已经完成了。所以当我们说神万物的结局近了，那么神说，那神在哪里说？所以我们就从圣经看到，当然很多时候我们很喜欢从启示录来看末世结局的事。启示录本身他自己说是一本的预言的书，启示录本身自己说是一本预言的书。这怎么解释预言呢？就有教会就有派别了，有的说灵异解，有的说要灵异，有的说要治愈。好了，我们不要为这些争辩，我们看第六章。当我们看启示录的第六章，第六章就是当约翰被提到天上，看见坐宝座者右手中的那本被七印封严的书。在启示录第五章第一节说，这是约翰被提到，他在灵里面被提到天上。你说这是真的吗？我刚刚说过，在圣经还没有完成的时代，使徒们是不会说偏话的一群人。当他这个在拔摩海岛上四章的这个二节，四章的一节说，有一个声音啊，好像吹号的声音对他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那是个圣经还没有完成的时代，那么他在拔摩海岛上听见了这样的一个声音，他记录下来，我们绝对绝对相信。之后第二节说，我立刻被圣灵感动，见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他被圣灵感动，其实我们相信他在灵里面被提到天上。然后他看见一位坐宝座的，第五章的第一节也是同样的同一个场景。在圣经写圣经的时候是没有分章节的，圣经分章分节那是晚近几百年前的事，几百年的事，之前是没有分章节的。所以这个他四五章是同一个场景。我看见坐宝座右手中有书卷，里外都写着字，但是被七印封严了。今天我要讲的是，主耶稣曾经在橄榄山上讲预言啊，讲橄榄山的预言。当门徒问，哇，你看这个圣殿这么雄伟，主耶稣怎么说？你看这个圣殿这么雄伟，有一天啊，这个圣殿要被拆毁，连一块石头都不会留在根基上。那么主耶稣讲完这句话，门徒就问他，那什么时候有这些事呢？主耶稣就把末世的预言告诉他。那么我们今天配合六章啊，配合六章， 我们就看到，哎，其实主耶稣讲当年讲的这个橄榄山的预言，末世要发生的事情，跟这个第六章的那个预言，一印一印翻开，很是相像的。举个例子说，请看六章第一节第二节，我看见羔羊揭开七印中第一印的时候，就听见四活物中一个活物声音如雷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拿着弓，并有冠冕赐给他，他便出来胜了又要胜。那么这里有一个骑白马的，这位骑白马的有的说是敌基督，有的说是基督。可是我们看，我们再看，我们觉得白马是一个时期更适合，因为这个骑白马的有一位，这个骑白马的是指着一个时期，拿着弓，并有冠冕赐给他，他拿着弓没有剑，所以他变出来胜了又要胜，没有弓。有弓但没有剑，怎么打仗？有弓没有剑，不可能打仗。所以这个第一印啊，似乎就是耶稣在橄榄山的预言所说的，那个是打战和打战的风声啊，打战和打战的风声，就是有弓无剑根本打不起来。好了，那么怎么会又胜了又胜呢？所以既然不能够打战，就得什么？就得坐下来谈判啊，坐下来谈判。所以所谓得胜呢，就是通过谈判啊，常常我们说通过谈判就会双赢啊，所以会双赢。那么这个我们讲，哎，这个很像主耶稣的橄榄山的预言。然后到了第二印的时候呢，一匹红马出来了。我们看启示录六章这个揭开第二印的时候，又有第二个活物啊。那么你来，我听见第二个活物说你来。这个第二个活物，你从第四章你知道他是天使。天使说你来，就有另一匹马出来，是红的，有权柄给了那骑马的，可以从地上夺去太平，使人彼此相杀，又把大刀赐给他。诶，这是一匹红马。当很多年很多年前，人解释这个红马，就是这个红马是共产党，因为共产党是红色的。我们知道解启示录啊，启示录这样一路解下来的话呢，我们发现啊，很多很多都发现，最后都发现错了。那么怎么办呢？没有关系，当你解错了以后，你不要主观说这个解法最对。你解错了以后，你立刻要让步，有更好的解释出来，你要让步。总有一代人，他会把启示录完完全全、正正确确的解出来啊。但是今天因为当时的情况，所以我们今天红马是什么？我们看红马并是指着一个时代，这个时代是什么呢？有一把大刀给他夺去太平，使人彼此相杀。你配合橄榄山，耶稣的橄榄山的预言，马太福音24章，耶稣说什么？我来之前有什么？民要攻打民，国要东攻打国。刚才说有打战和打战的风声，但是你们不必怕，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但是什么？末期还没有到。他讲完了，民攻打民，国攻打国的时候呢，他也是这么说啊，这是必须有的预兆，只是你们还不要惊慌，因为怎么样，末期还没有到。那今天我们看见，今天呢、啊，真的也是已经是红马时期出现了。为什么呢？因为到处都是民攻打民，国攻打国，对不对？民攻打民，可能为宗教的问题，可能为民族的问题啊，可能民族的问题。然后国与国之间呢，像最近东北亚紧张的不得了，对不对？啊，前天一颗北韩的火箭导弹呐、啊，哇，飞过日本北海道的上空，全日本警戒起来。我在想，那一天如果他搞不好真的落到北海道，我在想战争就发生了，是不是？所以 这是民攻打民，国攻打国。但有时候也看到打战和打战的风声，其实喊很久了。比方说，我要去炸美国，美国说我要炸你北韩，那么就这样喊来喊去，都在喊话，没有真正的动手。所以我们看见第一印、第二印都是这种情况。到了第三印呢，揭开第三印的时候，我听见第三个活物说：“你来。”我就观看有一匹黑马，骑在马上的拿着天平，好，拿着天平，当然不会是牧师啊，牧师是拿圣经的，拿天平是生意人，对不对？拿着天平一定是生意人，所以这是来到了商业了，来到了经济了。我听见四活物中似乎有声音说：一钱银子买一升麦子，一钱银子买三升大麦。一钱银子是一个人的工钱。一个人工钱只能够买一升麦子，就是什么？你一个人吃的分量。那你说我还有我的妻子、我的孩子呢？那你就不能够吃麦子了，你要吃比较粗糙的什么大麦啊？这就表示东西很贵了，对不对？你工作一天一钱银子，工作一天你才能够啊，一家才能够糊口。而且更奇怪的，他下面有一句话：有何酒不可糟蹋？第六节的最后句，油和酒不可糟蹋。油和酒是什么？当时的医药就是油和酒，当时的油和酒是医药。今天我们就发现，当时已经预言到什么？医药要非常非常非常的贵。那今天就是来到了医药非常非常贵了。我们都知道，过去要死就死吧，不用钱了。现在要死的很多，要花几十万块钱才死，知道吗？我知道有两个人啊，当然他们是都过去的，都是过得去的啊，过得去的。结果怎么样？一位他死了，结果花了30多万才死；另外一位死了啊，花了20多万才死。所以油和酒不可糟蹋，因为我们看一样一样的应验了。耶稣有没有在橄榄山讲这样的预言？有，他说到处都有饥荒啊，有饥荒，就是饥荒就是粮食不足够了，贵了，东西贵了。所以我们看见太和橄榄山的预言真的万物的结集尽了，只是耶稣说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怎么样，末期还没有到。到了第四印的时候，你更看见什么呢？第四印的时候，我听见，我就是约翰，听见第四个活物，第四位天使对他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灰色马，骑在马上的名字叫做死。刚三个印呢、都没有名字，骑在马上的没有名字，但是这里有一个名字叫做死，阴府也随着他，还有阴府，阴府就是阴间呢，就是地狱啦，随着他，有权柄给他用刀剑、饥荒、瘟疫、野兽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我们不知道这个四分之一是全地的四分之一，还是当时一个地区的四分之一啊？这里没有讲清楚，是吧？但是我们就看见，哎，今天。刀剑，刚才也有刀剑呢，为什么这里又有个刀剑出来呢？刚才有一个大刀刺给他。我们说第二印的大刀是民攻打民，国攻打国。这里的刀剑是什么？这里的瘟疫是什么？饥荒啊！刚才第三印也是有瘟疫跟刀剑。瘟疫其实就是传染病。今天虽然医药发达，可是。世界卫生机构发出警讯，他说今天最困难的还是怎么样，还是传染病继续的肆虐，传染病继续的怎么样，继续的将杀人最多的还是传染病，因为有很多的传染病，过去一些传染病比方说肺痨啊，过去已经有很好的抗生素可以医治了，不过新型的肺痨呢，我想叶医生也可以告诉我们，新型的肺痨是没有怎么样，没有。现在有一些过去的病，过去的传染病卷土重来的时候呢，原有的抗生素、原有的药是医不了的，他们叫超级病毒啊。所以这个是瘟疫，还有呢，还有新型的。我们从来以前我们小时候啊，就是小时候有鸡瘟，知道吗？鸡瘟啊，可是小时候的鸡瘟呢。老祖母养鸡，看见鸡瘟，看见他怎么知道鸡瘟？因为那个鸡常常打瞌睡， 还有鸡排泄出白色的那个啊白色的粪便。老母猪母，这只鸡快要死了，赶快杀掉吃掉吧，杀来吃掉吧。哇，鸡瘟还可以吃，哎，我们都吃过鸡瘟长鸡瘟的鸡长大的是不是？现在怎么样呢？哦，一只鸡啊，如果病的话，就要有百万大鸡被杀，知道吗？你们是常常禽流感就是这样。这个是瘟疫，就问这个是情形是在发生在我们现在。然后刀剑是什么呢？其实刀剑从这里看是恐怖活动。恐怖活动也可以用刀剑，恐怖活动我们看见今天恐怖活动很厉害了。而且这里似乎告诉我们什么，这里的这个名字叫死，骑在马上的名字叫死，死了以后阴府跟着他，死了到地狱去，这表示没有什么，没有耶稣。诶，就在没有耶稣的地方，今天第三世界很多地方没有耶稣，所以死了阴府跟着他，也暗示着恐怖活动发生在怎么样，很多时候从第三世界开始。我们看见这些，那耶稣有没有有没有这样的预言呢？橄榄山上的预言也这么样的预言。到了第五印的时候，很多，简单的说，很多被杀，很多为这传福音的人被杀。其实从第一世纪开始，从教会成立的第一世纪一直到二十世纪，都是有这些事情一直的发生，重复的发生，交叠的发生，发生的再发生，到今天仍然有基督徒啊被逼迫。所以第五印我们看见也都在怎么样，也都发生了。还没有发生的就是第六印，因为第六印在这里，我简单的说，第六印在这里将有一个很大的风灾，将有一个很大的地震，将有一个很大的海啸发生。而且今天我们知道，我们今天经历了，今天这一代人经历了最大的风灾，最大的海啸，最大的地震。你说我们不够幸运，也真的不够幸运，够幸运也够幸运。为什么呢？我们看见圣经所说的就发生在我们的这一些周围这一带。2004年12月26号南亚发生大地震，不到十分钟把20多万人卷入海中死了，这很大的地震发生。2013年吧，菲律宾的一个海燕台风，哦，死到千万人受灾，百万人无家可归，不知道死了几万人。那么地震更不用说了。但是这里第六印是什么？第六印是最大的海啸，最大的这一个最大的海啸，最大的地震，最大的风灾，将同时发生在许多的地方，普世性的大地震就来了。我们在等着，等着这个地震发生的时候，照着圣经，如果我们照着这么圣经看呢，就大灾难就快到了。所以现在我们还在等，主耶稣说这些事情都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所以我们从圣经来看，彼得前书所说的万物的结局近了。各位，我们不要把它当作，哎，这个我念了几百次了，天天从开始还不是这样，大家早上起来啊，吃饭做工，晚上回家吃饭睡觉，明天再如此，天天如此，没什么改变嘛。其实在彼得后书就有人这样讥笑了，在彼得后书说就有人这样讥笑。我们翻一翻彼得后书第三章的第三节，第一要紧的，该知道在末世，彼得后书就是我们彼得前书，在第一要紧的，该知道在末世必有好讥笑的人，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笑，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万物以起初创造的时候仍是一样。今天呢，一样没有什么改变呢，而且世界天天都在进步。现在我们就要到了智慧国了，你知道吗？将来你可以不用带半分钱出门啊，你还是可以啊走遍全新加坡啊， 你要吃要住要买东西都可以，我们已经进入了智慧国了啊，没有什么这个不一样。但是当我们读万物的结局近了，我们从神的话语中，我们知道真的是近了，跟发生在周围的事情。所以万物的结局近了怎么样呢？主耶稣说，我来的日子像贼一样，就是你可能不知道，这是第一点。但是我来的日子像贼一样也是什么意思呢？你就是要预防，你预防贼会来到。可是更多人不喜欢怎么样？贼来到，对不对？你喜欢贼来到吗？我们天天锁门，可是我们盼望贼来到吗？我们不盼望贼来到。所以主耶稣说，我来的日子像贼。还有一点大家可能看不到，就是有一些人不喜欢耶稣来，就好像人不喜欢贼来一样，对不对？因为我现在钱挣多，因为我现在刚刚要结婚或者刚刚结婚，我还在度蜜月，耶稣来了，这些一切一切都过去了，我手上有许多钞票，我有邮票，我有股票啊。耶稣来了，这些通通都怎么样？都成为废纸了，对不对？耶稣慢点来，不是每一个人欢迎耶稣来的。而且有些人可能不经意啊，圣经这么说，真的假的？真的假的？常常就在这样的。当我们读圣经，万物的结局近了，我们要肯定这本书是绝对无误的。他已经经历了，全本圣经已经经历了2000年。如果是旧约的话，已经经历了3000-4000年。这本书今天仍然是全世界啊每一年的畅销书。单单今天礼拜天，不知有多少人在读这本书。这么古老的一本书，今天仍然这么让我们读。而且好像我们怎么样，刚才讲的那些好像就发生在我们周围的事情。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万物的结局近了，当圣经这么说，我们就要这样接受。真的就在我们不预备不提防的时候，这些事情都要如此发生。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来，第八节，今天不是讲万物的，今天不是讲末世论，我今天是提末世的一些要发生的事情。圣经预言，而主耶稣启示录的预言配合主耶稣橄榄山的预言，我们看看都是怎么样可以一起看的。我们就要得小心了，也我们就得小心了。然后呢，这里我要告诉大家的是，所以万物的结局呢，所以你们要下面是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我要讲的就是这三点，谨慎自守。所以第一点我也常常讲过，连我们的孔老夫子，我们的这个古代的这些这个教育家，他从人本的角度来教导我们，君子要怎么样？君子要慎就是谨慎，君子要慎其独，君子要当我们独自一个人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要如何的小心。很多时候我相信我们在这个地方啊，绝对不会去犯罪的，因为我们彼此监视，彼此提醒，彼此鼓励，彼此教导。可是很多时候当我们单独的时候，君子慎其独，这里说对自己我们要谨慎自守。新加坡太小了，所以鼓励向外发展。一向外发展的时候，今天我们有很多的外劳来这个地方，有人说将来我们可能不是当外劳，可能我们当这叫做专才外专啊，当外专到外国去做专才啊，不是做外劳。但是做外劳也好，做外专也好，当我们离开了我们的社区， 离开了我们的教会，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怎么面对我们单独的时候，试探来到了，我们如何面对，谨慎自守。当然，如果我们有神的话，我们让圣灵做工在我们的心中，圣灵会借着神的话提醒我们，试探来到了，恶者来到了，恶来到了。我喜欢闽南语，因为它有很多很多啊，让我们一讲就明的。主耶稣教导我们啊，就我们脱离恶者，就我们脱离恶。闽南语说什么？就惯脱离派啊，这个派，这个恶，包括坏人，包括坏事啊，包括各种各样的坏败坏。就我们脱离坏，闽南语是这样说的，就惯脱离派，就我们脱离坏。所以当单独的时候，这些坏迎排山倒海迎面而来。我告诉你，当我们单独的时候，这些坏是排山倒海而来的，要把我们拉啊，把我们拉向坏的地方。我们要如何谨慎自守？当然，我们读很多圣经的话，听到圣灵做工啊，但是很多时候，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先知的灵是顺服先知的，先知的灵是顺服先知的。保罗在面对哥林多教会，有人在那边聚会的时候就乱七八糟的念有词，吵闹，最近我们碰到一个聚会的时候，忽然间他大喊，喊了就静下来，然后问他为什么你喊，他说我很激动，我很激动啊，因为我以前参加一些教会他们是这样，所以来到这边安静的时候我受不了，我要大喊。他说我这样就会感觉到啊，大概是感觉到有什么一些悸动的事情。我说圣经说先知的灵是顺服先知的，你是可以控制的。诶，果然他可以控制了啊，几个机会他都不喊了。不过你不提醒他，他又忽然间怎么样，又喊一次。我告诉他，你不要告诉我你是被邪灵干扰或是圣灵充满，这些都不是。你是一个很激动的人，但是无论怎么样你是可以控制的。一样的道理，面对这些试探，从赌博来的试探，从要做坏事来的试探，我们靠着主加给我们的力量谨慎自守，我们可以得胜。靠着主加给我们的力量，我们可以得胜。其次是警醒祷告，这当然不用说，基督徒我们都会祷告。问题是我们因为神学基础很好，知道神听，知道在我们没有祷告之前神都知道了，要祷告的神，要经过的事情，神已经在创造这个创造之初已经一切都预备好了。就好像说谁要得救，神已经预备好了，对不对？我们都相信预定，是不是？所以我们变成祷告需要吗？我们常常会问。那需要的话我们也是啊，反正神都知道，那我们就草草祷告啊，对他祷告会对祷告草草了事，因为神都知道嘛，祷告做什么？其实不是的，这是两回事，一切都是神预定的。我们为这个人病人祷告，神已经预定他病得医治还是不得医治，但是因为我们不知道神如何预定，不管我们就不理是神的预定如何，我们尽我们的本分就是怎么样，就要这里所说的什么，就要警醒祷告，不要理他神预定没有预定，神是预定，对，神是预定，不要理他神预定，因为预定神预定你不知道，神预定了但你不知道，既然你不知道，你就不知道神到底说预定这样还是这样，预定你能不能够得到这个学位，预定你能不能够得到这个工作，这是神预定的， 一定你做这件事情是会成功还是会失败，神一定好了，但你不了你神的意定。你知道神一定好了，但是你就是要尽你的本分，警醒祷告。这是第二件我们要做的。所以让我们祷告，真的祷告，真的祷告。我们是一群相信神已经预定的人，可是我们也相信每一个人都要尽自己的本分，警醒祷告就是尽我们自己的本分。第三，我们要切实相爱。最要紧的，他这里特别讲最要紧的，就比较来说，在他这一段里面，比谨慎自守，比警醒祷告更要紧的，彼此切实相爱。为什么？原来在那个处境当中，爱心很重要。为什么？他们离开了原来自己的家，那么怎么样？就到了小亚细亚许多的地方漂流，然后寄居在可能是一些基督徒的家、朋友的家。所以就在这个情况中，最要紧的，在当时那个处境呢，最要紧的就是彼此切实相爱。首先，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爱能遮掩。什么是爱能遮掩许多的罪呢？不是遮盖，遮掩不是遮盖啊，遮掩是什么？就好像当有爱的时候，我们当中我们犯了罪，我们犯了罪，我们悔改了，可是这个罪呢，常常会被人在一直在想，在纪念啊，在记住，不是纪念，记住。而且常常有时候时不时要被提出来，但是这里遮掩许多罪是说包容许多的罪。包容原文的意思，爱是凡事包容。什么意思呢？凡事包容就是像一个容器，一个 container， 一个容器。包容就是包得密密紧紧的，如果不紧的话它会怎么样？我们说东西里面的东西会潮了，我们不说潮了，潮了是最近许多中国人来这个地方我们才说潮了。我们以前说什么？漏风了啊，你的饼漏风了，那个饼就怎么样呢？饼就从饼干变成饼卵呢，变成软的饼，对不对？我们都说漏风，对不对？那为什么会漏风呢？因为它不是太密，所以它有些空气跑进去，空气就水分，一水分跑进去呢，它就软了，就漏风了。那么这个包容的意思就是包得紧紧密密，完全不漏风，就是爱能够爱凡事包容。所以这个人他有罪，他来到我们教会，我们知道他的罪，但他悔改了，我们就怎么样？我们就包容，遮掩许多的就是包容，不再提他的罪，因为神已经把他的罪怎么样丢到深海里面去了，对不对？神已经把他的罪怎么样如后云消散，对不对？圣经说神已经把他的罪怎么样呢？哦，不再纪念他的罪了，赦免涂抹了。这个涂抹在十字架上涂抹了他一切的罪，一切的过失。这个涂抹很有意思的，这个涂抹不是现在我们用这个涂改剂来改我们写错字，涂改剂写错还有痕迹，也不是用橡皮擦，因为橡皮擦擦了还有怎么样？还有痕迹，对不对？也不是用那什么什么化学药品，还是有痕迹。以前是没有，以前的这些墨汁啊，古代的墨汁是没有酸性的，没有酸性它就不会怎么样，它就不会钻入那一个，比方说纸啊，还是当时，而且当时是用那些草啊，蒲草啊，埃及河旁那些蒲草所制的那些纸张啊，那些好像纸张写在那个地方，所以既没有酸性，所以一涂就怎么样，一涂就清清楚楚，没有痕迹了，涂抹啊。所以罪呢，神赦免我们的罪，这怎么样呢？过去无论怎么样的罪，现在涂抹了，找不到痕迹了，找不到痕迹了。所以今天可能我们记忆中有这些事情，可是怎么样，当有爱的时候，就把这些罪，以这个人犯罪，这个人认罪悔改认罪，我们就得把这个罪怎么样呢？ 包容住，不让他再怎么样漏风啊，成为继续成为传闻，明白吗？是这个意思。爱能遮掩许多的罪，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就可以怎么样啊？所以主耶稣为我们成为挽回祭、赎罪祭，不但赎罪祭，是啊，挽回祭，把我们挽回，好像我们没有犯过罪一样。这就是爱。所以一个教会中有爱，这是何等的重要。其实他这里还说爱是什么呢？啊，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为什么这里忽然间提到互相款待，不发怨言呢？刚才说我们在解释圣经的时候，要了解当时的那个处境。当时他们是分散而且寄居，当寄居的来到一个寄居的地方，我告诉你，有人寄居在你的家里，或者我们在寄居在人的家里，这是很不容易的。接受人家住，或者接受人家住，或者要去住在人家，都是很难的。所以我们有时候宁可怎么样？哦，宁可住旅店呢？可是当时没有旅店这么方便，当时有旅店，我当时旅店班上都很肮脏。所以呢，使徒约翰都说我们应该怎么样？我们应该开自己的家来接待啊客旅，接待客旅，常常接待到客旅。希伯来书作者说，常常接待到客旅，无意中我们就接待到谁？接待到天使了，对不对？所以那时候很鼓励人接待人，就在这个时候也是一样，他们是分散而且寄居垄邦，所以这个是需要互相款待的，需要款待的。好像你来到我家啊，那我就款待你，我要而且不发怨言，时候到了我煮给你吃。可是这里说要互相款待，那么主人要好款待客人，客人呢，客人也要怎么样，要回应。比方说客人要怎么样，既然来到人的家了，所以要帮帮人家做家务，打扫了，吃完饭要替人家怎么样收拾桌椅了，对不对？洗洗那些碗盘呢，跟人家替人家打扫。也就是说每个人都要有怎么样，每个人都要有贡献。主人用爱心接待你，你要用爱心怎么样也做出你的贡献回应。当然这个是很需要的，就是不是当时的处境，今天也是这样。如果弟兄姐妹啊，我们被人家接待去吃饭的时候，吃完饭，当然主人会很客气的说：“你不用不用，你吃完了，你们去做，你们去谈。”其实真正更好的就是大家怎么样，也帮忙他一起收拾他这些碗筷啊，收拾这些这个。桌子椅子啊，你会发现到啊，你被接待的跟接待人的都怎么样，都会很舒服了，都很舒服，关系都会很好。这就是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今天还是这样啊，有些人被人家款待的时候就怎么样，就款待的时候他变成他是主人了，时间到的话啊，你没有煮饭给我，你煮的不是和我吃的，我告诉你，他一个脸色就给你看。这样的客人啊，一定被叫做什么不受欢迎的客人，对不对？只是没有，我们没有这么说。所以我们看见圣经啊，你认真的好好的来解释圣经，哇，实在太好的提醒我们这些小小的事情。所以以后你去做客人的时候，你做主人的时候怎么做，我相信我这么讲我不必再描写太多描述太多，你们都懂了，对不对？所以不是做一个方便叫做便客，方便的客人啊，不是的。我们如果需要住几天的话，我们更要帮助人家来打扫他的这个你该做的，你即使你的那一部分啊。所以主怜悯我们。好，那接下去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那么 若有讲道的要按着神的圣言讲，若有服侍人的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我们常常把这个引申到教会，是教会引申在教会没有对没有错，但是这里其实就是你被接待到一个家庭当时的处境。这些分散，这些分散寄居的这些受苦的信徒当中有什么？当中有些人呢，他们可能会讲道，对不对？他们就是就好像说，今天我们面对逼迫，我们离开了，那我离开到了一个地方去，这个地方当时的家就是一个教会，当时的家就是一个教会。好了，你到了这个家的时候，你会讲道，你就按着神的圣言啊来讲。我特别喜欢说按着神的圣言。我们这个为什么要特别吩咐呢？按着神的圣言，原来你可能在那个家庭讲道的时候，你可能对那个家庭的接待你有不满，你就讲道了。你借着你的借着机会呢，就怎么样呢？把讲台当炮台来轰他。我们来这个地方，我们也是逼不得已的，来到这边，你们这样的脸色给我们看啊，对不对？所以他说，按照上帝的圣言讲啊，不要啊做任何的无谓的啊无谓的讲道或者无谓的人身攻击，就是这个意思。那么有按照神所赐的力量服侍，按照神所赐的力量什么意思呢？其实也是一样，这些分散的人绝对不是单单什么东西都没有都带出来都出来的。我告诉你哦，你说那些难民哦，他们到了欧洲去，那些难民呢，他们真的是什么都没有吗？我告诉你，什么都没有就不可能跑出来了，他们一定有一些钱才有办法找到船，对不对？当时越南的难民，当时有应该是70、80年代，越南的难民来了，他们叫做 boat people 船民呢。这些船民来，有些带着什么？我告诉你，很多带着黄金的，知道吗？很多带着黄金、美金的，知道吗？他们带着出来的。所以我相信，当时的这些罗马的基督徒，他们逃出来了。他们既能够逃的话，他们当然也是有力量的。好了，这个要按照神所赐的力量服侍，什么意思？你住在人家家里，人家煮给你吃了，煮得很不错，可是你是有力量的，你要怎么样？你要贡献你的力量，你要怎么样？你也要怎么样？把你的所有的拿出来贡献。这就是按着所赐的力量服侍。所以能够讲道的讲道，能够有这个能力的，他们要服侍。所以我们有一句话，这句话外邦人都懂，就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一样的道理。今天你在教会里面，我们要有怎么样，也要有贡献，也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坦白的说，我很怕那些有钱的人不出钱出力。有钱应该出钱，有些人他有钱呢，他要怎么样？好，我要服侍，他选什么？跟着我们去宣教，好不好？很好。可是宣教完了，就是我已经服侍了。其实神怎么样？神给他很有智慧。神给他很有恩典，他赚大很多的钱，啊，他是一个有钱的人，他应该怎么样？教会需要，我们还欠70万呢，啊，我们还欠70万呢。结果你参加布道以后，你说我参加布道了，我服侍了，我不要奉献了。我告诉你，70万，50年后还还不完。我告诉你，这个是真的啊。所以彼此按着所赐的力量。按照神所赐的力量服侍，所以我们更需要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神给你成为一个有钱人，教会看看哪里需要。因为如果我们有钱，我们有恩典，我们不奉献不出钱，我告诉你，其他弟兄姐妹他们很愿意的话，他们也是不容易做到。对一些人来说，1万块钱也应该带几，可是对一些人来说，1000块钱他就要省了几个月了。 知道吗？对不对？所以圣经非常好，每一次认真的读圣经的时候，哇，原来有这一层的意思。所以若有讲到的，我们都分散在这寄居了，在这样的一个地方成立了个家庭的教会了，就照着神所赐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第十节我们读，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我这样跟大家一提的话，我想大家可以举一反三。今天来到这个教会，你成为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的一份子，成为这个教会的这个会有一份子，我们都应该一尽我们的本分啊，彼此服侍啊，就是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其中最大的目的就是这个最后一节，凡事上因神，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原来荣耀全能都是他的，直到永永远远。所以我们服侍是什么？不是我在这个教会我出了很多的钱，我在这个教会我出了很多的力，这个讲台都是我站的，我教导的，如果没有的话，你们的生命哪里会进步？哇，一切的荣耀归给我自己，是不是这样？不是的，所有大家彼此服侍，这个教会增长了，弟兄姐妹生命增长了，教会扩大了，人数增加了，主的名大得荣耀。这是我们侍奉的目的。侍奉的目的不是人在这里看到人，而是在这个侍奉的目的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什么？看到神的全能彰显，原来荣耀全能都是他的。所以这个教会如果看到神的能力的话，这个教会就是一个失败的教会。但这个教会让我们看到是神的全能，神的荣耀，这就是一个好的教会。主怜悯我们，万事物的结局尽了，这是事实，圣经这么说。因此我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切实相爱。我们祷告。天父，谢谢你早晨我们彼此分享了圣经中的这段信息，再次提醒我们，每一次周围发生的一些事情都在指着主耶稣快再来，可是我们也知道主耶稣这些事都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谢谢你，因为末期还没有到，所以我们还有机会，因为末期还没有到，所以我们还有机会来侍奉你。我们今天来到这个教会，我们恳求主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对这个教会有所贡献，按着神所给我们的恩赐，按着神给我们的力量彼此服侍。主啊，你听我们的祈求，这全是为了神你自己的荣耀，你的全能。祷告奉靠耶稣的名，阿门。